在我的 YouTube 留言区里啊，有很多网友呢习惯尊称我为老师，同时呢还存在另外一种声音，说既然你投资这么厉害，为什么还要辛苦的做视频写文章呢？这两种说法其实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我们中文投资圈啊，缺乏一种成熟的、平等的、基于商业逻辑的认知体系。所以今天呢，我就想来聊聊这个话题，为什么？我不希望你叫我老师，为什么真正的职业投资者反而需要做内容输出？首先呢，我们就先来说老师这个称谓。老师这个称谓呢，在中文的语境里头，它是一个非常尊贵的词汇。那在2000多年的这种儒家文化的影响之下，我们华人是有尊师重道的这种传统的。那么老师也有传道授业解惑这样的一个神圣的职责。所以说，人们对老师这个称谓有着一种天然的，敬畏感。那么潜意识里面呢，我们认为老师是代表着掌握真理的那一方。但是呢，这种文化惯性如果带入到金融市场里面来呢，它就变成了一种致命的认知缺陷。为什么呢？因为金融市场它的本质是混沌的，是随机的，在这个市场里面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真理。也不存在一个全知全能的绝对的权威。那么，为什么大家还是热衷于去寻找并且称呼别人为老师呢？那么，我分析下来，主要有三个层面的心理机制。首先呢，就是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大多数的散户进入投资市场啊，面对这种红绿跳动的数字，感受到的是一种巨大的失控感。这种失控感在心理上是非常痛苦的。所以说，叫一声老师，本质上是在寻求一种心理庇护。这就像是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上面，你试图抓住一块浮木，你希望这个人告诉你，别怕，听我的，你一定能赚到钱。那这是一种求生欲，也是一种情绪外包。你希望透过确认对方的这种绝对权威的地位，来消除自己内心的恐惧。其次呢，这是一种认知的懒惰。独立思考是非常辛苦的，你去研究一家公司的财报，去分析这个宏观经济数据，去推演这个政策的影响，这些都是需要消耗大量的脑力的，也是需要相当深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那么相比之下，你去听一个老师讲一个美妙动听的故事，然后给你几个代码，然后你可以无脑跟单，这显然要轻松得多。啊，这就是一种思维上的一种懒惰的行为，是一种搭便车的行为。那么更有意思的是，有些网友去别人那里听来了一个股票，然后买了，然后被套了，结果跑到我这里来说，老雷，我应该怎么处理？那我真的是，怎么说呢？哭笑不得。第三个呢，就是说，叫别人一句老师，其实这是一种。这是什么呢？责任转嫁的心态。如果说是你自己做决策买入一只股票，结果跌了，你将会面临巨大的自我怀疑，你会觉得自己很愚蠢啊，做了一件错事情。那么承认自己的错误是非常困难的啊，尤其是这种金钱的损失，你要割舍这些错误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但是呢，如果说你是跟着某个老师买的，赔了钱，你就可以理直气壮的去骂他。你是个骗子，你的水平太差，你发现没有？别小看"老师"这两个字，叫一声老师，其实是你为自己买了一份心理保险。如果是赚了，那是你跟对了人，你很有眼光；如果是赔了，那是这个老师不行，老师是个骗子，不是你的责任，你是受害者。那么这样一来呢，你的自尊心就得到了最完美的保护。总而言之，当你称呼别人为老师的时候，其实你是在主动降格，你预设对方至高无上的地位，或者说是他能够掌握真理，同时呢，你也放弃了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投资者应有的这种批判性思维。那么这在投资领域是极其危险的信号。接下来我们来聊第二个问题，也是我经常受到的一种质疑，就是说，既然你是职业的投资者啊，既然你已经财富自由了，那你为什么还要每天辛苦的写文章、录视频呢？ 你自己闷声发大财不好吗？这种观点听上去似乎很有道理，也很有市场，但实际上呢，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逻辑谬误，心理学上被称之为叫做投射效应，同时呢，也暴露了典型的这种打工者思维模式。什么是投射效应？简单来说就是以己度人，用自己的状态，用自己脑子里想的东西去猜测别人的动机。比如说，对于绝大多数这种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来说，工作是一种为了生存而被迫进行的一种痛苦的交换，对吧？在打工者思维模式当中，工作是因为缺钱。如果说我有了钱，那么我第一件事情就是炒了老板，停止工作，去享受，去躺平。所以，打工心态的人看到我在做视频，在写文章，他就会下意识地推导出，哦，这个家伙还在工作，说明他没钱，说明他的投资收益是假的，他是在骗人，他是在割韭菜。然而，如果说你站在资产拥有者的角度上来看，工作的意义就完全不同了。你说马斯克缺钱吗？你说巴菲特缺钱吗？为什么马斯克还要这么有世界首富了，还要没日没夜的工作呢？为什么巴菲特90多岁了，还要每天阅读几百页的报告呢？所以说，达到一定财富阶段的人来说，或者说财富自由的人来说，他已经自由了，他不需要去为钱而工作。那么，工作已经不再是他的谋生手段的时候，那么，工作就变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方式。就比如说我以前是从事这种艺术设计工作啊，那种创造出一个作品的这种快感，和我现在构建出一个投资组合，或者说制作出一个高品质的影片，他们产生出来的快感本质上是一样的啊，这是我获得满足感的一种方式。另外呢，这里还存在一个叫做零和博弈的认知偏差。很多人认为，赚钱的方法，如果我告诉你了，那么我就没得吃了，我就赚不到钱了。所以他们认为，真正股市里的牛人都应该是藏着掖着的，不会把自己的赚钱的方法说出来。换一个角度说，他们会认为凡是说出来的方法都是骗人的。那么这种思维方式或许适用于这种什么内幕交易啊，或者说是高频套利，因为内幕交易和高频套利，它靠的就是信息不对等啊，这是它的这个获利的关键。那么一旦如果说是我把信息告出来了，公布出来了，那么这种就没有套利空间了。这或许是我认同，你不应该把这种消息说出来。但是对于像我这种，我们是基于宏观趋势的投资体系。那么我分享观点，甚至我完全公开我所有的交易细节，根本不会稀释我的获利。就像我一直在说的这个 High Five 组合，这个组合的每一笔交易都是公开的，交易规则也都是事先明确的。任何人按照这个逻辑，按照这个规则来做投资，都可以获得同样的结果。那么我公布这个组合，它并不会让我有任何损失。甚至我认为，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反而会让这个市场的流动性增加，啊，让这个市场的深度变好。这对所有参与者都是有利的，这是一个多赢的局面。更重要的是，投资者的护城河呀，从来不是某一个秘籍或者是某一个指标，而是在于你的性格和执行力。就比如说，我在很早以前我就公开说过，如果说只买一只股票，我的推荐是 Google，你相信吗？你能够一直持有到今天吗？我在2025年4月市场暴跌过程当中说，这个牛市在向我们招手。那个时候你会相信吗？你敢在市场下跌的过程当中持续买入吗？所以说，我想表达的是，分享这些内容并不会让我失去什么，因为真正的壁垒是你无法复制我的心态。那么在打工者思维模式当中呢？收入是等于时间乘以时薪的，在他们的观念当中，一旦有了钱就不应该出卖时间啊，这是一种打工者思维形态。但是呢，在资产所有者的思维模式里面，我做 YouTube 视频，我写交易笔记，这不是在打工，这不是在出卖时间，而是在建立我的资产组合。 在这个频道，这些影片，那么我的这个几百篇的交易笔记，这些都是24小时不间断为我工作的资产，它能够为我带来影响力，能够为我带来人脉，啊，甚至可以带来稳定的现金流。这就是《黑天鹅》的作者塔勒布所说的，叫做反脆弱结构。投资收益呢，是高波动的，但是呢，这些内容收益是相对稳定的现金流。用稳定的现金流去养一个高波动的优质资产，这是一种非常高阶的资产配置策略。所以说呢，我在我的这个 TQQQ 长期滚动投资策略当中呢，我就配置了 SGOV 和 JEPQ 啊，这种配置方式就是一种反脆弱的结构。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看看。那么为什么说作为一名职业投资者反而需要做内容输出呢？这就要牵涉到一个叫著名的叫费曼学习法。我们都知道，投资是一项非常依赖逻辑推理的活动啊。那么，我们的大脑中的想法很多时候是碎片的，是模糊的。有时候呢，我会对某一个投资机会有感觉，但是呢，如果说这个感觉不经过整理和深入的去挖掘的话呢，很有可能这个感觉就只是一个直觉。然而，做视频或者是写文章，这是一种强制输出的过程。为了要把一个观点讲透彻啊，讲清楚，要让多数的观众能够理解啊，那我就必须要强迫自己去查阅更多的资料，去验证每一个数据的真实性，去推演逻辑链条当中的每一个细节，去寻找反面的观点来攻击我自己。那么这个过程非常的痛苦，但是也是非常有价值的。这就是费曼学习法的精髓。教会别人其实是最好的学习方式。所以说，每当我发布一个影片，每当我写完一篇文章，其实我就是完成了一次深度的复盘。那么很多时候，正是在我写稿的过程当中，我理清了自己的逻辑，我发现了自己的这种某些上面的漏洞啊，甚至很多时候它避免了潜在的一些投资风险。所以说，某种程度上说，我并不是在教你做什么，而是我通过对你讲述这种方式来完善我自己的投资体系，来完善我自己的投资逻辑。这是一个利人利己的过程。所以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分享者是分享的最大受益者。所以说，如果说你希望自己在投资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走得更高，我认为你应该要尽可能多的输出，去创作内容啊。当然不仅仅是投资了，与任何一个行业都是这样子。说了这么多，如果说你不叫我老师，那么我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定义呢？我建议你把我看作三种角色。第一，我们是同行者。我在投资这条路上面摸爬滚打了20多年，你正在经历的都是我经历过的，我分享我的经验教训，这些都是我的偏见。偏见没有好坏之分，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偏见看世界。重要的是，我的偏见也许能帮助你看到事物的另外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是平等的交流者。市场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有分歧。我有我的观点，你有你的观点啊，观点不同是很正常的事情，你不需要赞同我，我也不会为了要你的点赞，要你的赞同来做任何内容。第三个呢，你可以把我看作是你的分析师。我分享了大量的数据资讯啊，通过我的逻辑加工，然后呈现给你。这些数据讯息逻辑你都可以拿走，但是呢，我的结论仅供参考。那么如何看待我分享的这些内容呢？我觉得你要有能力区分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观点。比如说，美联储今天宣布降息25个基点，这是事实。但是如果我说美联储降息将刺激市场上涨，这是观点。观点需要被验证的。所以说，一个理性的投资者最重要的技能啊，我认为应该是你要有能力把事实和观点这两件事情中间缺失的逻辑链条把它补全。所以呢，我希望大家与我讨论逻辑，而不是来问我啊，现在这个股票能不能买啊， 明天大盘会不会涨啊之类的。实话告诉你，我不知道，也不会有人知道的。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做，关于未来，没有人比你知道更多。你需要关注的不是预测，而是逻辑推演的过程。我希望大家来看看我的交易笔记，如果说你做投资是认真的，你会发现其中的价值。好，就说这些，下期节目再见。